欢迎收听 Voyage 科技日报，每日为你精选最重要的新闻。本节目由 Voyage.com 支持播出。
听完今天的新闻，你会知道：第一，美光狂砸300亿美金抢 HBM 市场，台湾环球晶圆获5亿美金大单。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讨论，为什么美光要下此重注？这场记忆体豪赌又会如何影响台湾供应链？第二，南韩 SK 海力士靠 HBM 飙破兆元市值，台湾为何没有记忆体巨头？我们要来看 SK 海力士如何靠着 HBM 技术领先，这又揭示出台湾在 AI 供应链中的哪个缺口。第三， OpenAI 震撼发布 GPT 5.6， 编码效率狂飙 54%， 却遭美国政府限制发布。我们来讨论为何强大 AI 模型会被政府限制，这又如何改变矽谷与华盛顿之间的权力游戏。第四，轻轻一撞就要报废，英国研究揭露电动车保险费暴增的残酷真相。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讨论，为什么电动车的维修成本如此惊人，这又如何让环保车变成了抛弃式产品。第五， AI 巨头狂砸4000万美金玩政治，想用监管护城河卡死新创公司。我们要来看 AI 巨头们为何要砸大钱游说，这又会如何冲击台湾依赖的开源 AI 生态系。记忆体大厂美光今天又有大动作，宣布要再砸下300亿美元，专门用来强化美国的半导体供应链。消息一出，股价直接飙涨 7%， 整个半导体族群都跟着嗨翻天。这300亿美元的战略投资中，有5亿美元要给台湾的环球晶圆，帮助他们在德州的厂房扩大晶圆开发和制造。更厉害的是，美光还跟环球晶圆签了10年的长期供货合约，确保原料细晶圆的稳定供应。美光的采购长 Ben Tesson 就说，确保关键原料的可靠供应，对公司的长期成长和技术发展路线图至关重要。美光这个策略体现了当前最热门的有案外包，也就是 friendshoring。 这跟单纯把工厂搬回自己国家的回案外包不同，美光并非自己从零开始盖晶圆厂，而是选择资助像环球晶圆这样技术顶尖而且政治上互信的台湾伙伴在美国本土扩厂。这种做法的巧妙之处在于承认了半导体供应链的复杂性，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样样都自己来。透过跟环球晶圆这样的盟友合作，美光既能确保关键原料的稳定，又不必花费巨大的时间和金钱去建立自己不擅长的产能，同时也符合美国晶片法案鼓励外国盟友公司来美投资的大方向。但这还不是全部，美光还有更大的计划。他们宣布要把原本在美国的投资计划再加码500亿美元，预计到2035年总投资金额要达到2500亿美元。这个规模的投资确实惊人，驱动这一切的就是 AI 人工智慧的爆发式成长，让记忆体的需求量暴增。不过这里所说的记忆体并不是我们一般电脑用的那种 DRAM， 真正的引爆点是专为 AI 加速器设计的高频宽记忆体，也就是HBM。 事实上，目前 AI 晶片的最大瓶颈之一就是 HBM 的供应不足，所以美光这次的大手笔投资很大一部分就是要直接解决这个问题。但这也是一场激烈的竞赛，因为它的主要对手韩国的三星和 SK 海力士在 HBM 市场的市占率更高，甚至已经宣布了下一代 HBM4 的量产计划。所以美光这次的投资可以说是背负着追赶对手的巨大压力。从台湾的角度来看，这个消息颇具生意，环球晶圆身为台湾的半导体材料大厂，能够拿到美光这么大笔的投资和长期合约，显示台湾在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中的关键地位依然稳固。特别是在矽晶圆这个基础材料领域，台湾业者的技术实力和产能规模还是受到国际大厂的高度信赖。这波半导体热潮也带动了其他相关企业的股价，像是 Applied Materials、 KLA Corp 和 Lam Research 都涨了 7%，ARM Holdings 更是大涨 11%， 整个市场对于记忆体需求的乐观情绪一览无遗。美光今年的表现也相当惊人，股价已经飙涨超过 250%， 5月份的时候市值还首度突破1兆美元大关。为了应付这种爆炸性的记忆体需求，美光在美国各地都在大兴土木，爱达荷州总部正在盖2座新厂房，纽约州的新厂房也在今天举行了奠基仪式。说到纽约这座新厂，美光还特别强调，这会是美国史上最大的半导体制造基地。但盖这么大的厂房，有个很实际的问题，那就是水和电。半导体制造是个超级耗水耗电的产业，一座先进晶圆厂，一天可能要用掉几百万加仑的超纯水。为了让大家有个概念，美光在爱达荷州的现有工厂，每天就要用掉大约470万加仑的水。纽约州为了支持这个计划，已经批准了一条新的地下电缆来确保供电。但这么庞大的用水量要从哪里来？对当地社区的基础设施和环境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而且，投入如此庞大的资金，也伴随着巨大的经济风险。 记忆体市场在历史上是出了名的周期性产业，常常会有供过于求导致价格崩盘的状况。虽然现在的 AI 热潮看起来很猛，有人称之为横跨运算、记忆体和网络的超级周期，但如果未来 AI 需求降温或者新的技术出现，那这些数千亿美元的投资就可能变成一个巨大的赌注，这也是整个产业正在密切关注的焦点。这些投资背后反映的其实就是 AI 时代对记忆体产品的庞大需求，从训练 AI 模型到处理各种 AI 工作负载，都需要大量的高效能记忆体资源。这个趋势对台湾半导体产业来说，既是机会也是挑战。机会在于整个记忆体市场的大饼变大了，相关的材料和设备需求也会跟着增加。但挑战则是各国都在加强自己的半导体制造能力，竞争会越来越激烈。台湾要如何在这波 AI 浪潮中继续保持优势地位，相信会是所有业者都在思考的重要课题。你有没有想过，记忆体这个看似平凡的电脑零件，竟然能让一家公司市值冲破1兆美元？今天要聊的这个消息，可能会让台湾半导体业者重新思考自己的定位。南韩记忆体大厂 SK 海力士计划于2026年7月10日在美国纳斯达克正式挂牌，股票代号是 SKHY。 这家公司过去一年股价飙涨了7倍，市值直逼1兆美元，成为南韩仅次于三星的第二大企业。说到 SK 海力士，台湾人可能比较陌生，但其实我们每天都在用他们的产品，你的 iPhone、 笔电、平板里面的记忆体很可能就是 SK 海力士制造的。他们跟美光、三星并列全球三大记忆体制造商，专门供应给苹果、戴尔这些大厂。重点来了，为什么记忆体突然这么热门？答案就是 AI。 过去记忆体一直是半导体产业里比较安静的角落，但 AI 热潮彻底改变了这个局面。现在市场上出现严重的记忆体晶片短缺，价格更是创下历史新高。 SK 海力士在高效能记忆体 HBM 领域是绝对的领头羊，这种记忆体正是 NVIDIA AI 晶片的核心零件。 SK 海力士之所以能够领先，关键在于他们率先掌握了几项核心技术，其中最重要的就是 TSV， 也就是细穿孔技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过去的晶片是平房，资料要绕很远的路，而 HBM 就像盖摩天大楼，直接用电梯垂直打通，让资料传输速度快得惊人。加上他们还开发了整合散热元件的技术，解决了高速运算产生的废热问题，这就是他们能领先三星和美光的技术护城河。6月的时候， NVIDIA 执行长黄仁勋还特地跑到南韩拜访 SK 海力士，两家公司宣布多年合作伙伴关系。要知道 NVIDIA 可是 HBM 最大的买家，这个合作案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个发展对台湾产业而言相当值得关注。台湾在半导体制造方面有强大的实力，像联发科在晶片设计、台积电在晶圆代工都是全球顶尖，但在记忆体领域，我们确实没有像 SK 海力士这样的巨头。SK 海力士这次在纳斯达克挂牌，计划募资约280亿美元来新建新厂和购买设备。他们正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盖第一座生产工厂，预计2028年完工，投资金额40亿美元，主要做先进封装。这个技术对 HBM 生产至关重要，就是把个别晶片连结堆叠成更大的系统。值得注意的是， SK 海力士还能拿到美国晶片与科学法案的补助，这就引出了一个值得玩味的问题。美国为什么要补助一家南韩公司，而不是全力支持自家的美光呢？答案就在于一种叫做友岸外包，也就是 friendshoring 的战略。美国在先进封装这个领域的能力有缺口，这正是 AI 供应链的瓶颈之一。与其从零开始，不如跟 SK 海力士这种技术领先的盟友合作，把关键产能移到美国本土，这样既快速又安全。这也让我们看到，现在的半导体战争不只是单打独斗，更是盟友之间的合纵连横。看到这里，台湾业者应该也在思考如何在这波 AI 记忆体热潮中找到自己的机会。相关的营收数字确实相当可观， SK 海力士的年营收从2023年到2025年几乎成长了3倍，达到650亿美元。分析师预测2026年营收可能再翻3倍，来到2350亿美元。不过记忆体产业向来有个特色，就是起起伏伏特别剧烈。每次科技大转变，像网络泡沫、智慧手机兴起、云端运算普及，都会带来巨大的记忆体需求，但接着往往就是供过于求，价格崩跌。不过为了打破这种景气循环的魔咒，业界的游戏规则正在悄悄改变。过去大家签的是长期固定价格的合约，但现在 SK 海力士和三星开始转向短期合约，甚至允许在交货后才根据市场状况调整价格，这让他们掌握了更大的定价权。而像微软和 Google 这样的大买家，为了确保自己不会断货，也开始用新的方式应对。他们愿意签下长达3年的供货协议，并且预付高达3成的定金，甚至还提供价格下限的保证。这就像一场高风险的赌局，买卖双方都在用巨额资金对赌未来的 AI 需求。现在的问题是， AI 这波热潮会持续多久？ 业界专家说 AI 运算需要越来越多，记忆体才不会碰到记忆体瓶颈，而且记忆体短缺至少要到2027年才会缓解。SK 海力士显然是赌这个趋势会继续下去，他们计划在南韩投资7200亿美元扩建生产设施，这真的是一场世纪豪赌，因为这笔巨额资金来自公司自有资金、发债，还有这次在美国的公开募股。最大的风险就是万一 AI 发展趋缓，或是出现了不需要这么多记忆体的新技术，这些高度专业化的工厂就可能变成巨大的财务负担。对台湾科技产业来说，这个发展提醒我们，在 AI 时代，不只是运算晶片重要，记忆体、封装，甚至是制造设备，每个环节都可能成为关键。而且 SK 海力士的野心还不止这样，他们正计划投入100亿美元，在美国成立一家 AI 公司，目标是从单纯的零件供应商转型成像 NVIDIA 那样提供完整软硬体解决方案的巨头。台湾虽然在记忆体制造上没有绝对优势，但在整个 AI 供应链中，我们的封装、测试、PCB 制造，甚至是系统整合能力，都有机会在这波浪潮中找到新的成长动能。所有人都以为 OpenAI 会按照惯例直接发布新模型，但美国政府的一项要求却揭示了一个全新的监管模式。OpenAI 执行长山姆·奥特曼今天放出重磅消息，他们最新的 GPT-5.6 Sol 模型在程式编码任务上效率整整提升了 54%。这个 54% 的效率提升，核心概念在于 token， 也就是 AI 处理资讯的基本单位。效率提升代表完成同样的程式编码任务， GPT-5.6 Sol 现在需要的 token 更少，这就像你的车子跑同样的距离，油耗却少了一半以上，直接省下的就是真金白银的运算成本。奥特曼在接受 CNBC 访问时特别强调，这个新模型在所谓的代理编码任务上表现超强。他说，现在每家企业都在算账，想知道投资 AI 到底划不划算，而这正是 OpenAI 想要解决的问题。这场竞赛的核心就在于所谓的代理编码战场，这已经不只是让 AI 帮你写几行程式码而已，而是让 AI 像一个自主的软体工程师，可以独立理解复杂的需求、规划、编写，甚至测试整个专案，因此拥有巨大的商业价值。研究显示，导入这种 AI 代理编码的企业，三年内的投资回报率可以高达 327% 到 483% 之间，有些公司甚至因此省下了将近4800万美金的开发成本。这是一场生产力革命，谁能掌握最高效的代理编码技术，谁就能在商业竞争中取得决定性的优势。说到这个，你可能会想，程式编码效率提升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其实影响可不小，台湾有很多软体开发公司和科技业者，如果 AI 能够大幅提升编码效率，那代表开发成本可能会降低，产品上市时间也会缩短。对联发科、广达这些需要大量软体开发的公司来说，这种技术进步绝对是好消息。不过，这里有个更深远的影响，权威研究机构 Gartner 预测，到了2027年，超过 65% 使用代理编码的工程团队会把我们现在熟悉的整合开发环境，也就是 IDE, 视为非必要的工具。这代表开发流程的控制权将从人类工程师转移到自动化平台手上。但值得玩味的是， Gartner 也警告，到了2028年， AI 编码的成本可能会因为 token 消耗量大增，反而超过一位普通开发人员的年薪。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注意的趋势。回到开头提到的监管模式，原来美国政府要求 OpenAI 先限制发布范围，只开放给少数可信任的合作伙伴使用。奥特曼透露，他们跟美国商务部长、财政部长，还有国家网络安全主管都有密切合作，进行了一系列安全测试。这次合作标志着一个全新的模式，美国政府正在建立一个叫做 AI 标准与创新中心，简称 CASI 的机构。这个机构的目的就是在这些强大的 AI 模型向大众发布之前，先评估他们是否存在国家安全风险。这等于是政府从监管者变成了 AI 发布前的守门员。这个矽谷和华盛顿之间的新关系很可能为全球的 AI 治理树立一个新的典范。这个政府介入的做法让人想到台湾在全球科技供应链中面临的挑战。当各国政府越来越重视 AI 安全和技术管制时，台湾的科技公司也必须更谨慎地处理国际合作关系，特别是像台积电这样的半导体龙头在 AI 晶片制造上扮演关键角色，任何国际 AI 技术的重大突破都可能影响到相关订单和合作机会。奥特曼还提到一个重点，就是他希望 AI 规范能够全球化，让世界各地的人都能安全使用 AI 技术。他强调，每个人都会有机会使用，美国不会独占这些技术优势。虽然奥特曼的承诺听起来很理想，但现实的地缘政治却为全球共享画下了一道难以跨越的鸿沟。为了国家安全，美国政府已经对先进的 AI 技术实施了严格的出口管制。 这不只包括 AI 晶片，甚至连 AI 模型的权重，也就是模型的核心参数，都需要许可才能出口。更进一步的是，他们还通过法案堵住了外国公司透过海外云端服务来使用美国 AI 晶片的漏洞。所以尽管 OpenAI 希望全球共享，但国家安全的壁垒是实现真正公平禁用的巨大挑战。竞争方面也很激烈， Meta 昨天也发布了他们的 MuleSpark 1.1 模型，号称是最强的代理和编码工作模型。而马斯克的 SpaceX 旗下 xAI 也在前天推出 Grok 4.5 模型，看起来大家都在抢这块 AI 编码的市场大饼。这里有个有趣的细节，就是 OpenAI 给新模型的命名，这次的 GPT 5.6 系列除了最强的 Sol， 还有平衡型的 Terra 和速度型的 Luna， 这种用天体命名的模型家族策略其实是在模仿竞争对手。这代表 AI 技服务的市场正在走向成熟，不再是一个模型打天下，而是提供不同等级、不同价位的产品，来满足从大型企业到个人开发者的各种需求。从台湾产业的角度来看，这波 AI 编码技术的竞争可能会带动更多企业数位转型的需求。台湾的系统整合商、云端服务业者，甚至是传统制造业，都可能因为这些更高效的 AI 工具而加速导入自动化解决方案。至于大家关心的 OpenAI 何时会公开上市，奥特曼倒是很保守，只说我不知道。不过以目前8520亿美金的估值来看，一旦上市绝对会是超级大事件。如果你最近在考虑换电动车，那今天这个消息你可能要先听一下。讽刺的是，在电动车被视为环保救星的同时，英国一份最新研究却揭露，他们的保险费比传统汽油车贵了 10% 到 25%， 而且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被判定报废。保险公司之所以这么头痛，主要症结点在于他们对于电动车，特别是电池在事故后的状况，缺乏足够的数据来评估维修的可行性。由于更换电池的成本实在太高，有时候占了整台车价值的将近一半，所以保险公司宁愿选择最保险的做法，直接判定车辆全损报废，也不愿承担维修后可能出现问题的风险。这个研究是由英国 Detcham Research 进行的，研究人员做了一个实验，让一台电动车以时速大概10公里的超慢速度轻轻撞上障碍物，结果虽然外表看起来只是引擎盖稍微凹陷，但掀开来一看，里面的高压充电接头、逆变器还有相关的线路全都坏了。更麻烦的是，这些零件都整合在一起，不能单独更换，修理费用高达台币16万元。对一台小车来说，这个维修费用太高了，保险公司直接判定全损报废。这个现象也点燃了所谓维修权的激烈辩论。欧洲联盟在2024年6月已经通过了相关法案，要求制造商必须提供产品的维修选项来减少浪费。但目前电动车的设计理念很多时候是优先考虑制造效率和轻量化，而不是维修的便利性，两者之间就产生了严重的冲突。电动车之所以容易变成昂贵的维修，首先是设计理念的问题。电动车本身就比较重，所以厂商为了减轻重量，会把很多零件整合在一起，用胶水粘合而不是用螺丝固定，这样确实能减重，但一旦出问题就得整组更换。电池更是大问题，电池占了整台车价值的 40%， 即使只是保护外壳有一点刮伤，电池芯没事，但因为整个电池组是一体设计，还是得整组换掉。这就像你的手机萤幕破了一个小角，但得换整只手机一样，不合理。这就引出了一个更严重的问题，二手市场的定时炸弹。研究数据显示，电动车的折旧速度远比汽油车快，高昂的维修成本和频繁的报废正在严重打击二手电动车的价值。如果大家觉得电动车开几年就不值钱，甚至变成一种抛弃式的产品，这不就完全违背了电动车环保的初衷吗？数据显示，电动车的维修成本比传统车款高出约 30%， 维修时间也多了 14%。 维修时间拉长意味着保险公司要提供更久的代步车，成本就这样一层层叠上去。维修时间拉长的瓶颈不只在零件，更在于人。要维修电动车，技师需要具备处理高压电系统和复杂软体的专业知识，这跟传统油车完全不同。这也造成了全球性的技师技能断层，培养一位合格的电动车技师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此外，研究中还有一个发现，就是中国电动车厂商进入英国市场后带来的挑战。这个现象背后反映出不同经济体的设计思维，也为台湾带来了启示。研究指出，中国制造一台车的平均劳动成本大约是585美元，而欧洲的豪华品牌则高达2232美元。这巨大的成本差异 让中国车厂可以设计出虽然创新，但维修起来极度复杂的结构。例如比亚迪的刀片电池，它直接整合进车身结构，要拆卸维修非常费工。当这些车款进入像台湾这样人工成本较高的市场时，维修成本自然会是个大挑战。这个趋势对于台湾而言也带来一些启示。台湾的电动车市场正在起步，而且我们的人工成本也不便宜，可能会面临类似的问题。像是鸿海积极布局电动车制造，在设计时如果能考虑到维修便利性，让零件更容易更换，这就不只是一个贴心的设计，而是在高人工成本市场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优势。不过好消息是，业界已经开始重视这个问题了。最新的电动车款维修成本已经降到只比传统车高 18%， 厂商开始调整零件配置，也在研发可以分段更换的电池设计。不过，一个更聪明的解决方案也正在浮现，那就是利用车辆的数据。有些车厂像是 Tesla 已经开始推动自己的保险产品，他们利用车上的 Telematics 远程信息处理系统，收集驾驶人的驾驶习惯数据。透过分析这些数据，保险公司可以更精准地评估每个人的风险，提供个人化的保费。这也反过来激励车厂设计出更安全的车辆，以及鼓励驾驶人开车更小心。对台湾消费者来说，现在买电动车可能还要多考虑一下保险成本，但随着技术进步和市场成熟，这个问题应该会逐渐改善。AI 产业的战场正从城市码延伸到美国国会山庄。最近有个惊人消息， AI 公司和相关的政治行动委员会竟然砸了超过4000万美元，在2026年的其中选举上，目的就是要影响国会未来如何制定 AI 法规。这个金额听起来相当庞大，但这可能只是开胃菜。根据他们募资的总额来看，整个选举季可能会烧掉超过2亿美元。想想看，这些 AI 巨头为了抢话语权，真的是不惜血本。许多大公司表面上都说支持负责任的 AI， 但这可能只是官方说法，而在真实世界里，他们推动的法规可能是一座精心设计的监管护城河。这种策略的目标是让法规变得非常复杂，执行成本超高，只有像他们这样的大公司才玩得起。而那些小新创公司或开源社群根本没有足够的钱和法律资源来遵守这些规定，最后就会被市场淘汰。这是一种叫做监管俘虏的策略，也就是利用法规来巩固自己的市场地位。目前有两个最大的 AI 政治行动委员会，一个叫 Leading the Future， 另一个是 Public First Action。 Leading the Future 到6月底已经花了2400万美元，资助者包括知名创投 Andreessen Horowitz、 OpenAI 共同创办人 Greg Brockman 等重量级人物。另一边的 Public First Action 也不遑多让，已经砸了2000万美元， AI 公司 Anthropic 还捐了2000万美元给他们。不过这笔钱只能用在 AI 政策教育，不能直接用于政治用途。说到这里，你可能会想，这跟我们台湾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可大了，美国制定的 AI 法规很可能会成为全球标准，直接影响到台湾的 AI 产业发展。台湾有不少公司在 AI 晶片、伺服器制造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如果美国的 AI 法规太严格，可能会影响到这些业者的订单和发展空间，特别是如果这些法规无意中打击到开源 AI 社群，这对整个创新生态系都是个伤害。许多台湾公司其实都依赖开源工具来做开发，如果源头被掐住，后果不堪设想。有意思的是，这场砸钱大战不只是商业利益的斗争，更深层的是矽谷内部两种核心思想的对决。Leading the Future 背后的金主像是创投 Andreessen Horowitz， 比较偏向所谓的科技乐观主义，相信应该要尽可能快速的推动技术发展，减少政府干预。而 Public First Action 背后的支持者像是 Anthropic， 传统上更强调 AI 安全和对齐，主张要有更强的监管。这两种哲学的冲突现在正直接体现在华盛顿的政策辩论中，所以 Leading the Future 比较倾向于建立全国统一的 AI 法规框架，希望的是一个相对宽松的联邦法规天花板，来阻止像加州那样推出更严格的保护法。而 Public First Action 则比较支持各州制定自己的 AI 法律。不过两个团体倒是有个共识，就是 AI 技术发展太快了，一定要赶快建立明确的游戏规则。 Public First Action 的负责人 Brad Carson 就说， AI 既有很多好处，也有很多危险，不能就这样放任不管。AI 产业的这个策略其实是完美复制了加密货币产业在2024年选举的成功模式。他们学到的不只是砸钱，还学会了针对关键的立法委员会进行游说，并且大量使用创新 VS 安全这种论述来影响议员。根据统计，光是2025年第三季 Meta 就花了580万美元在游说上，而 Anthropic 和 Nvidia 的游说费用也首次突破了100万美元，目标就是影响 AI 框架、责任归属和政府采购等关键政策。 从投资效果来看，这些 AI 政治团体的战绩还不错。Leading the Future 支持的28个候选人中，有25个赢得初选。Public First Action 的战绩更好，除了一个候选人之外，其他都赢了。对台湾的科技业者来说，这个发展值得密切关注。美国如果建立起完整的 AI 监管框架，台湾相关企业就需要提早准备，确保自己的产品和服务符合未来的规范要求。这可能会是挑战，但也可能是机会，毕竟规范明确了，市场反而会更稳定，对长期发展是好事。看来 AI 产业不只要在技术上竞争，连政治影响力都成了新战场。台湾在这波 AI 浪潮中，除了技术实力，可能也要思考如何在国际规范制定过程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今天的 Voyage 科技日报就到这里，请关注、分享，并持续关注我们明天带来的每日更新。